我们一同来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六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卷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我们一同祷告。耶稣，在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当时有许许多的事方向，当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害，还有 不确定，我们都将这一切交给你。我们将这，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正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伤害，比方说是离婚、独身，在我们今天，特别在今天，他们没有和天父有建立一个关系。主啊，我们求你现在就得着他们，就摸着他们，在他们的痛苦不确定当中赐给他们力量，知道你是一个美好的天父，你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美好的天父，你也是一个美好的丈夫。耶稣，求你来让我们遇见你们，赐给我们力量。耶稣，在每世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中东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愿你的手，你的大能的手，全能的手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在这一切不确定当中，在这些战争会更大吗？我们的耶稣，我们不知道，求你帮助我们来信靠你，不是在看着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况，让我们能够看见的是你坐在你的宝座上，你是世界的王，你是愿你在当中掌权。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哦，有哦，是的， 今天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对，我带领带，也是因为我的父亲从澳大利亚州看到，在网络上看到我今天带了领带，我是为你带的哦。到下明年的父亲节我会再带一次。如果各位还不认识我，我叫 Vin， 我是威灵顿教会的牧师之一。今天我们一同来研读哥林多前书7:1-16，请我们一同继续翻开的圣经。在这段圣经文里面有许许多多重要的教导。我们上个有几件事情我要提到的是，首先父亲节快乐，为各位发父亲或者是你担任的父亲角色的弟兄们，我们祝你们父亲节快乐。另外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外面我们有一个活动，每一年我们都教会都会一同募集100个背包，让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们，但他们没有能力准备这些文具的家庭，我们会提供给他们这些背包。所以我们到暑假之前我们都进行这个活动，目前我们只有3个背包准备好了，我们需要准备100个背包，请你们各位祷告之后看，按着你的感动来奉献。另外呢，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从幼儿班一直到比较大的孩子们，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女孩的活动，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姐妹来同工来扶持这些孩子们，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好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段经文，是持守忠心，不论你是在哪一个婚姻状态，只要你持守忠心。上周我们一起庆祝了五旬节主日，现在我们要回到讲到的系列《哥林多前书》5-7，我们为这个系列取名了叫做《教会内的对话》。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一些讲到的话，你可以再上网去听。另外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所讲到的内容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内容，但是我们讲不完，所以也请不要错过我们特别制作的播客系列，它会讲的更深刻的讨论，在当中有更深刻的讨论，与每一篇讲道相辅相成。你也可以欢迎你提出你的问题，任何的问题，请将你的问题交到这个网站上。首先呢，在我要说的是，在1871年有一个名为珍珠腰烟草的公司，他们售卖香烟，他们成为最早加裸露的手法用于行销的企业之一。这个是一个行销的手法，他们使用一些裸露的女人的照片放在他的香烟的包装上，这个行销的手法极为成交，以至于在这么早以前1871年就开始了，以至于其他的公司也纷纷的仿效。在直到今天，我们文化也当中也有这样子个说法，是性交易，用性是可以拿来贩卖的。从1871年到现在，在所有的广告当中都是针对的年轻人，20-29岁之间的这样子的年轻人，有65%的广告当中出现的穿着暴露的模特儿的几率高出了65%，而呈现性行为暗示的内容更是超出了128%，超过128%。如今不光是这些广告，我们甚至于有一些 app， 我不鼓励你去看，但是我只是告诉您这个消息， 有一甚至有一些有一个叫做 OnlyFans 这样子的应用程式，每一天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公开的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商品来出卖自己。我们的问题是，像身为基督徒在身处于这样一个过度性化的一个世界，我们从1871年到现在，在我们的手机上到处都会传看得到这样子的资讯，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应该选择视而不见，装作没看到，还是我们倒闭躲起来，不要看，把一切都丢走丢开？也许我们可以这么做，也许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我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在亲密关系上忠诚，在婚姻承诺上信实，在为主做见证上忠心。所以两个星期前瑞牧师讲了基于哥林多前书6章后半段的讲道，他告诉我们用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把身体和灵魂分开看待，因为两者都是神的恩赐。这也是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息，这两者都是属于神的。记得这样子，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全部，包括身体和灵魂，来荣耀神。这是基督徒应当如此行的。继续我们读到7章，我们会看到保罗这封信可能也是写给我们的。就如同在这个系列讲到我们一直讲的，我们和哥林多人有共同的非常相似的文化，并且呢这个信息都是一样，解决的方法也是同样的，一样仍然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的第一点，在亲密关系上忠诚，这是1到5节的重点。哥林多人曾经为了几个原因 写信给保罗，但是保罗在书信的开始的时候，首先先表达了他的一些关切。我们从1章开始，保罗首先跟他们分享的是保罗自己的一些关切，对于教会的关切。1到6章首先谈论的是这个，但我们现在来看7章，我们终于他开始回应他们的问题了。从7章开始，保罗开始回应他们的问题。让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这封信的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写作目的。所以哥林多是一个港口城市，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口，就像温哥华一样，是一个港口城市，有大量的人口往来的商旅贸易，繁忙的贸易，还有各式各样的各国的 各地的人会到这里来旅行。当时主要的崇拜的对象之一是叫做希腊女神 Aphrodite， 她是关于美与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女神。在当时可能有一些夸大的记载，在 Aphrodite 的神庙里面有1000名的妓女在服务这个城市。到了保罗的时代， Aphrodite 她的影响力渐渐的减弱，但是性不道德的行为不知道为什么却越来越严重。性不道德的行为有许许多的方式，我们知道是因为从1到6章告诉我们的。性不道德的行为有与他的继母发生性关系，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同性恋，还有与成年男子和未成年的孩童男孩发生性关系，也包括通奸 通奸包括纳妾和情妇。由于这些行为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也逐渐渗透到了哥林多教会当中。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保罗的信中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回应。教会也深知这事。教会知道信不道德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因此我们看到信经文中写着男不敬女倒好。这是保罗回答教会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回应。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他们可能问保罗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自己的解读。保罗，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充斥着性不道德的氛围，非常的不道德，我们认为身为一个基督徒最好的回应应该是追求性洁净。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保罗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这个意思应该是我们都应当远离一切性行为，这就是他们所的意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不要有任何的性行为。奇怪的是，如果你看保罗的回应的话，使徒保罗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他们的看法。他并没有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样，但是看起来保罗似乎有一些同意认同他们的看法。但是保罗说的是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保持性洁净，不远离一切的性行为是可以保持性洁净。但是我们在开始论断评论哥林多所发生的事情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过去几十年来的文化变迁。从50年代到现在，在50年代我们有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一个是 Leave it to Beaver， 另外一个是Leave it to Beaver， 这个跟 Beaver 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是我爱露西，各位可能比较熟悉。这样的节目里面当画面带到父母的卧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会是父母分床而睡。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有孩子的。在60到70年代初，我们经历了所谓的 flower power， 花的力量。它像一个运动，它象征着爱和和平。这些里面所提到的爱呢，它并不是一般的爱。它所倡导的爱是一种自由的爱，是一个没有束缚的爱。这些人他们当时所倡导的这个运动，他们倡导的理念是拒绝传统，且拒绝那些传统常常是带着有束缚性的性与婚姻的观念。他们强调性自由还有性实验，他们鼓励多重随意的性伴侣，且对伴侣之间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任何的承诺，那是他们所说的自由之爱。然后到了80-90年代，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由于保守政府的影响，性观念曾短暂的回归保守。但是不知道为何在那时候又慢慢的变得增加了，在婚前性行为却逐渐的增加，而且在社会上似乎变得更为容易接纳。然而在这个时期， 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艾滋病的爆发。到了现在2000年了，我们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有了网际网路，而很快的接踵而至的则是网路色情。直到今日，2025年，我们对性的观念和潮流似乎正在迅速的变化，变得非常的快，我们都跟不上，几乎是每一年不断的改变这个变化。根据一家主要的线上色情网站的数据，他们观察到一种新的趋势。根据他们的网站的搜寻引擎，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寻找较为传统而谦逊的内容，也就是表示许多更多的男人女人，他们寻找的是较为传统的内容。但是大家留意，这个现象并不应该让我们感到过于乐观，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关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仍然应该要关切这些男女，他们寻求较传统的内容，但是他们寻求的地方竟然是在网络上。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不是在寻求的是真实的人际关系，也别忘了这样子的趋势随时都可能改变。无论是我们来看哥林多当时的情况，保罗说男不近女更倒好，我们放在这个，但是若是在一夫一妻的婚姻观中，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中，答案是否定的。保罗在某些情况下是认同男不近女倒好，但是若是在一夫一妻的这样子的婚姻关系当中，就不是这样。除非是要为了祷告或者是禁食的原因的话，夫妻才分房，暂时分房。保罗在这里并不是鼓励所有单身的人都必须结婚，他在第八节也提醒教会，婚姻是一份恩赐，单身同样也是恩赐。受圣灵启示的保罗，勇敢地挑战当时的文化常规。他非常勇敢地挑战他们。在这段写成的时代，在当时，婚姻的目的仅限于生育子女，就是仅此而已。如果你结婚，就是只是为了生儿育女，不是为了追求欢愉。欢愉在当时，男性追求欢愉，则是寄托在妾室和妓女身上，而不是同他的妻子身上。其实这样的观念离我们今天的事件并不遥远。C.S. Lewis 前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写的著作《四种爱》当中曾经写道：当我们形容一个色欲至盛在街上游荡的男人时，说他想要一个女人，这其实是个非常不幸的说法。严格来说，他所不想要的正是一个女人，这个人本身，他要的不过是一种快感，而女人恰巧只是得到这种快感所需要的工具罢了。换句话说，我认为 C.S. Lewis 说的非常对，他百分之一千都是正确的。 我想他的意思是，情欲所追求的是肉体，而爱所追求的则是那个人。我再说一次，情欲所追求的是肉体，而爱所追求的是那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网络色情正在毁坏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正在毁坏每一个人。因为男人和女人沉溺在情欲当中，他们只是追逐他人的肉体，却与那个人本身毫无任何的连结，毫无关系。所以这是从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到今日。神在这里借着保罗所给出的教导是，呼召人在婚姻中将自己完全献给对方。在第三节，带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为归还或者是归附的意思，将你自己归还给你的配偶，将你自己归还给你的配偶，这是他所要说的。但是如何归还呢？他告诉你透过合宜之分。这是一个很听起来好像在监狱里面的一个用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用语。合宜之分就是说，第一个意思是，就是说你在婚姻中有义务也有责任，每一个配偶都有责任去取悦对方。这就是合宜之分的其中一个意思，每一个配偶都有责任去取悦对方，你有义务和责任。而这个词语本身所承载的不只是责任，更是包含了深深的情感、爱与归属感。你不光是有责任和义务要取悦对方，而且你有深深的情感、爱与归属感，不光是一个行动而已，而是有爱在当中。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婚姻中的性只是为了生育子女，但是现在保罗告诉他们，各位每一对夫妻听好，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为了恢复并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这是他们作为夫妻彼此之间的责任，使二人成为一体。性不只是肉体的结合，更是灵魂的合一。现在也许你会问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每周应该恢复关系多少次呢？我有一个答案，我的答案会，你应该去听我们的播客，但是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示，就是要经常并且喜乐。经常并且喜乐。所以弟兄们回去跟你的姐妹们说，你听到了吗？圣经在第四节里更进一步的教导我们，历来人们大多只注意到前半段，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有的人会说，对，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你没有看到后半段。第四节的后半段是说，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各位，这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他们会说，你说什么？我的妻子有权柄主张我的身子。当时的女性在婚姻中并不视为平等的伴侣，丈夫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而不是妻子。但是保罗说，不，你的妻子有权柄主张你的身子。在一个当时这样崇尚个人主义、自我表达和自我拥有权的文化当中， 自我主张。瑞牧师之前教导过，当时有一些，我们现在有一些观念是说，我的观念是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真的是一个问号。圣经说，配偶对彼此有权利，这对许多人来说简直是疯狂的说法。但是保罗早在第六章开始就已经种下了这样子观念的种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后半结束的地方，他就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保罗说，你并不是拥有自己的身子，这对于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并已婚的人来说，我们有一种真正的双重所有权的概念。耶稣拥有你，你的配偶也拥有你，你已经将自己的权利献给这两位，你把你自己献给耶稣和你的配偶，你被分别为圣，归于耶稣以及你的伴侣。因为 Don McLeod 他是我们教会的建筑主管，但是最近呢，他是负责维修我们的整个教会。最近他修复了一辆 MG 的汽车，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个照片，非常非常老的一辆车，古董车。到你现在看到了吗？我现在还没有坐过你的新的车，或者开过你的车。在左边的这辆车，就是当他买的时候的旧车，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但右边的这张照片，就是已经被他改装之后的、整修之后的车，新的车。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照片呢？因为你可以来看到左和右这两张照片。我们看到左边应该是会觉得我们应该把它丢掉了吧，为什么我们要留把这个车子，也许把它当成一个种花的地方，或者是改成储藏的地方。但是这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你知道吗，我觉得上帝并不是要我们来把东西丢弃，神来是为了要恢复更新和救赎那些曾经失落的。我们看到的，仔细来看，保罗并没有吩咐哥林多教会丢弃他们的婚姻，或者抛弃 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的，不是的，不要丢弃。他说的是什么呢？而是要恢复，并且照着神所设计的方式来使用它，就像这辆车一样，让它成为它原先设计的功能方式来使用。所以我们进入第二点，在婚姻承诺上信实。使徒保罗接着谈到那些与他处境相同的人，就是单身未婚者，他也特别提到了寡妇。这是非常 有意思，他提到寡妇。保罗在这里稍作转折，带着牧养的心肠，鼓励所有的单身和寡居的人。就是他们说，保罗，那我们呢？我们这些单身和寡居的人呢？因为在哥林多时代的单身常被怀疑和歧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也会有时候有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会，当你看到说那些人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还没有结婚，我们就人们会想，那些人怎么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娶她？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和她结婚呢？在当时，对每个罗马人来说，结婚生子是公民的义务，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使它能够使这个社会维持稳定。但是如果一个人到了某个年纪还保持单身，他们就会受到惩罚，甚至在继承财产上也受到一些限制。 寡妇和官夫通常被期待在一定的时间内再婚，否则将会面临处罚。在当时犹太文化中，寡妇常常与贫穷和无助的人群连在一起，与孤儿和外邦人同属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然而保罗却在这里告诉他们，单身对他们来说是好的。保罗刚刚提到了在婚姻当中的愉悦之后，保罗也告诉这些单身的人们来说，对你们来说单身是好的。所以保罗在一到五节的时候提到了婚姻，但是在最后的第七章的最后呢，他提到也告诉让我们能够看到单身的好处。由于我已经结婚了，我喜悦，我很享受我的婚姻，我把这个单身的福分留给别人来分享吧。谢谢 Pastor Brady。 我们需要厘清保罗在第九节中到底说了以及没有说什么。与其追求不道德的行为，不如选择结婚为佳。他说的是与其追求不道德的性行为，不如选择结婚为佳。但是他说的不是禁欲，好，他这里说，他并没有说禁欲并非单身或已婚者的终极目标，他并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婚姻并不是对罪的补救，也不是软弱的妥协。他并不是这么说，婚姻也并不能治愈你的情欲。有些人会说，好，我不要再继续看这些色情的内容了。婚姻也并不会使你变得更属灵。有的时候我想问各位，不论是你是已婚还是单身，我想问的是，神正在呼召你在婚姻或者单身中的生命中去做什么呢？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呢？性圣洁吗？恢复关系吗？也许是。彼此饶恕吗？也许是的。表达爱意吗？也许是的。也许是所有的这一切。如果你蒙受了婚姻的恩赐，就当终身委身于你的婚姻。这就是保罗说的，你要忠心委身。如果你承受了单身的恩赐，就当忠心委身于你的单身。倘若你是单身却未蒙受单身的恩赐，那么就当忠心度过这段过渡的时光。不要着急，不要匆促，要等候神的时间。让我对在座的年轻弟兄们说几句话。所以我有许许多多太多太多的与这些年轻弟兄们的对话，关于婚姻和约会的这些话题。感谢神，我还是爱你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不会要再爱你们了，但是我还是很爱你们。有些年轻人男孩来问我说， Pastor Vin， 为什么女生似乎没有兴趣和我约会？我会试着回应他们，用恩典和真理来问他们，你能为他带来什么呢？通常接下来会是一段很长的沉默的时间。因为我有一个工作啊， 但是他也有工作啊，或者另一方面也会也有一些人，他们有女朋友的，他们会告诉我，他们会问我说，如果继续走向婚姻的话，他们将会失去些什么？如果我结婚了之后，我会失去了这些东西。他们告诉我有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告诉我，如果 Vin 我如果结婚的话，我就不可以常常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Vin 你知道吗，我只是想要看体育比赛玩电动游戏，我不能，我就不能再这么做了，如果我结婚以后。 Pass Vin 真的吗，我真的每一次都要把马桶盖掀起来吗？是的，如果你想要活着的话，你必须要把马桶盖掀起来上厕所。哇，很多的婚姻似乎需要一些帮助，有人在拍手。最后我会打断他们的抱怨，我会跟他们说，等一等，停下来，不要再抱怨这些，我会失去这些这些这些，我只是告诉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听好，这是我的问题，不要告诉我你会失去什么，告诉我你会得到些什么。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这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要告诉我你会失去些什么。是的，你是会失去一些什么的。有一些人，你跟随耶稣基督之后，你会失去一些，但是跟随耶稣基督，你会得到的是更丰盛。这个就是我的问题。那么就委身娶她为妻，要么就委身于你的单身。神要的就是你忠心的委身。当我们忠心的委身之后，不论是婚姻或者是单身，我们还是不会，我们还是会有错，我们仍然是会犯罪，我们仍然是会让他人失望。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以弗所书5:25-32，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基督也爱了教会，为他舍弃了自己。基督这么做是要借着话语用水的洗涤而洁净教会，使他分别为圣，为要给自己预备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淤泽皱纹或任何这类的事，却要他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照样丈夫也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他，就像基督对待教会那样。因此我们是基督身体的各个部分，为这缘故人将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就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赞美主耶稣基督，他始终如一地爱着他的教会。感谢神，因为人有那些真心渴望在婚姻中效法基督榜样的弟兄们。事实上是，你的婚姻所指向的是一个更伟大的真理。婚姻所指向的是指向那位为心腹舍命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婚姻正是这个真理的见证，这是为耶稣基督这位为心腹舍命的新郎的见证。我们就是这带入我们最后一点，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在基督见证上忠心。在第八节，保罗回应了一个经文里没有明确指出的问题，在同样的模式在第四节也继续出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 我想要提一提保罗在第10节和12节所做的两个声明。 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是在挂号里面的，他说第十节不是我乃是主，十二节是我不是主，这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混淆，不是很明白。关于保罗在第十节中关于离婚的教导，他说不是我乃是主，他是在引用耶稣在地上侍奉时所教导的话，他说不是我乃是主，他是保罗所提到的是从耶稣提到的内容，在第十节中关于离婚的教导，他是在引用耶稣在地上侍奉时所教导的话，耶稣曾经直接讲过，耶稣说曾经直接回应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的这些问题，他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以及十九节提到过，耶稣直接回应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一节所提到的这个问题。然而耶稣并未触及保罗在七章十二到十六节所讨论的议题，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如果你想要了解温里顿教会对于离婚的立场的话，你可以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查阅。我们也之前的讲道也已经分享过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内容以及教会的立场。为什么主保罗要说不是我乃是主，他那当时提到的是如果是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结婚的时候的状况，但是因为耶稣当时的情况，因为他在那时候是在犹太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犹太人只会与犹太人结婚，所以相形之下保罗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状况，是外邦人的信徒与不信主的配偶结婚。因为所以保罗说主没有说，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我们来看第十章，保罗并非在我们这里看，这里可以看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可以合理的说，这里指的是两位基督徒正在考虑离婚的情况。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花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因为主耶稣已经有过教导了。保罗在十二节开始花了更多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里的对他的问题是，如果你那未信主的配偶和我之间发生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所以保罗明确地指出，如果你那未信主的配偶愿意与你同住，那么你们就应该继续共同生活，不要离婚。但到了第十五节，保罗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的配偶选择离开，如果他是因为你的对耶稣的信仰选择离开你，那么你就应该让他们离去。然而在这一切中间，他在这两个教导当中继续在一起和让他离去当中有一段经节，仍然有盼望存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说，因为那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就得以圣洁了，而那不信的妻子也因着丈夫得以圣洁了，否则你们的儿女就是不圣洁的，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这可能有点点混淆，让我再讲一次，请注意 保罗这里并没有用得救这个词，他用的是成圣 made holy 成圣。他在鼓励信徒配偶要坚守婚姻，要坚守你的婚姻，成为家庭中的忠实见证人，成为你家中的忠实见证人，因为你是带领他们认识神恩典的桥梁，不是仅仅为了你的配偶，也包括为了你的儿女。你是家中唯一的基督徒的话，你可以鼓励，你可以带领你的家中的其他的成员，你的配偶，你的儿女，认识神的救恩。你家中的未信者是被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是为了让你成为神使用的器皿，使他们得救，并不是强迫他们来参加主日崇拜或参加青年团契，这是没有用的，没有帮忙，没有帮助的，而是要使他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你在家中的责任，从亲密到承诺再到见证。保罗并不是在给婚姻一些建议，虽然那当中有一些建议，而是他是在指引你归向耶稣。婚姻与单身都不是终极的目标，基督才是终极的目标。所以在整个第七章中，哥林多的基督徒们，他们的心意是正确的，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渴望能够成为成圣，他们渴望被神分别出来，他们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看见，被视为完全奉献与耶稣的生命，这是一件好事。这不是终极的目标，耶稣基督才是终极的目标。所以耶稣将上帝将你分别为圣，将你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使你的家人能够认识神。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个人的故事。有一些人知道我的故事，在我和 Laura 结婚之前，在我太太结婚之前，被神拯救我之前，我与其他的女人有过 性关系。当我向 Laura 坦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有完全有理由把我看为是不洁净的人。一个如果我的女儿带回来一个像我一样的人的话，我一定叫她离开。一个可能会让她也变为不洁的人，因为我把自己给了其他的女人，而不是把我自己给了她。之后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远离其他的女人，我没有，但是并没有让我变得洁净。远离其他的女人并没有让我变为洁净成圣。是什么让我洁净了呢？是耶稣。不是远离其他的女人可以让我洁净。 Laura 知道是耶稣使我洁净，他也知道耶稣使他洁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耶稣，因为耶稣使我们洁净了。在整本福音中，一个又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接触医治并与不洁净的人同在，耶稣与这些不洁净的人同在，与他们在一起，与大麻风病的人、妓女、税吏等等。虽然耶稣虽是洁净的，但却从未变得不洁净。事实上正好相反，耶稣凡是与耶稣接触过的不洁净之人都变为洁净了。凡是耶稣接触的都洁净了。感谢神，因为 他使我洁净，使我们洁净。凡是他所触碰的人都被洁净了。无论你身处在何种情况，性生活、婚姻、单身、离身，没有父亲的教导，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任务不是逃避或躲藏，不是闭上眼睛继续的摸索我们的人生，但要知道，在教会与基督的结合中，我们不是说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在我们在地上世上常常如此说，但耶稣说的是，我的死确保我们永不分离。赞美神，赞美耶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反思的问题，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如果你有一些问题，也请你发到教会的播客信箱。我们会等一会儿会有祷告同工在大堂里面，也在副堂当中可以为你祷告，与你一同祷告。或者你欢迎你也可以用代祷卡将你的